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贵堂邀请我们，伟华牧师，我经常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讲道，什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去年刚从九月份回来，我们一家六口，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在美国念书，我在美国念书，他们是陪读妈妈跟陪读的孩子，所以感谢神带领我们回到新加坡，能在邓牧师的教会在那里聚会崇拜，感谢神。我们在两年前也在乌兰，靠近海军部 MRT 那个地方植了一个新的堂会，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引导，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今天感谢神，我们可以来这里来看一本我们可能不太常看的一本书，叫《腓利门书》。我不晓得刚才翻圣经的时候，有人翻得到吗？有些人可能找不到这本书在哪里，因为它的章节太少了，少到可能就在圣经里头只有一页之长。不过可能既然我们要谈这本书，稍微给大家一个背景，这本书写的时候大概是60到62年，主后60到62年，所以那个时候的保罗他在坐牢，所以他在等候受审这个过程，他就写了这封书信。所以当你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发现里头有很多名字，搞不懂他们是谁啊，让我一个一个的来介绍，这样你们就可能比较清楚保罗在向谁写信，他为什么要写信，他在这封信里头他带出什么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一呢，收信的人叫腓利门，所以因此你发现这本书叫腓利门书，因为他是收信的人腓利门。所以这个人我们稍微有点认识，因为从圣经里头，当你读这里，当你读哥罗西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腓利门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一个基督徒，他住在哥罗西，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以至于他愿意的在每一周把开放自己的家庭办教会。所以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开放家庭，我开放家庭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你想想每一周每一周50、60个人来你的家聚会，所以这就是腓利门。多数的学者呢认为亚非亚是腓利门的妻子，所以这是保罗写信给腓利门和他家里的人，家里有谁亚非亚他的妻子，而亚基布呢很有可能就是腓利门的儿子，他也是第二代的传道人。所以假如你读哥罗西书的话，你听保罗怎么对亚基布说话。在哥罗西书在那个时候保罗对亚基布说，亚基布务要谨慎尽你从神所受的职分。所以亚基布受了什么神的职分？亚基布知道说神托付他哥罗西教会，所以在腓利门家的那个教会名叫哥罗西你can see the connection那哥罗西教会在腓利门家的那哥罗西教用谁的场所来聚会呢？用腓利门的家来聚会腓利门是一个老人家，亚基布是他第二代的传道人。所以既然如此，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时的保罗也是一个老人家，所以是一位老人家写信给另外一位老人家的信是一位老人家写信给另外一位老人家的信。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因为他家里，这个家里，腓利门的家出了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要帮忙解决这件事情。很久以前腓利门的家有个奴仆，他的名字叫阿尼西姆。这个奴仆一天主人不在也许偷了主人的钱那包金子在那里哇，太引诱人了，偷了那包金子。他们那时候在土耳其亚细亚那个地方，哥罗西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他千里迢迢的跑到意大利罗马 Italy Rome 那个地方，你就想他多么怕他的主人抓他，他以为有这包金子跑去罗马就会平安无事，谁知道可能在那个时候阿尼西姆把金子用完了不过他那时候发现原来他认识一个人在罗马，那个人经常去他主人的家，那个人叫保罗。保罗在哥罗西教会花很多时间，甚至呢保罗自己告诉腓利门，你信主呢是因为我传福音给你的。所以这个仆人经常在他主人的家中服侍，他也知道他主人家的客人是谁主人家中有一个很尊贵的客人叫保罗， 阿尼西姆听说原来保罗也在罗马，这样我现在在罗马无依无靠了，我怎么办？所以可能阿尼西姆去找保罗。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就把福音传给阿尼西姆，阿尼西姆信了主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怎么办？阿尼西姆偷了钱，他得罪了他的主人腓利门，现在要怎么办？这就是腓利门书的背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来认识为什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阿尼西姆，为什么腓利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每当你的百姓聚集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主，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能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能遇见你，我们能敞开我们的心怀来让圣灵向我们说话，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所当做的事情。主，求你在我们当中运行，成为我们的帮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没有人喜欢来一个教会第一次来讲道就丢脸，对不对？我告诉你，今天我要在你们当中丢脸。15年前我严重的错待了我的阿姨和姨丈，那个时候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和他们好像断绝关系一样。我天天骗自己，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我没有错，错都是他们，其实这是个谎言。不过弟兄姐妹们，我是个基督徒，圣灵在我心中责备我，告诉我说你要与他们和好。圣灵催逼我，告诉我说我要与我的阿姨姨丈和好。15年了，弟兄姐妹们， 15 years， 15年。所以过了15年，我受不了了，我就打电话给我的阿姨，我说我可以见你们吗？这样我还记得当天我去赴约的路上，在地铁上，你猜我在做什么？我祷告，因为我怕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战战兢兢。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这就是拿这封信的人的心情。这封信拿的人他叫阿尼西姆，保罗在罗马写的这封信叫腓利门书，是一封信，拿信的人是阿尼西姆，他要从罗马再回到土耳其哥罗西那个地方找他所得罪的主人腓利门。你说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害怕、担心、尴尬。从世人的角度阿尼西姆是个笨蛋，你偷了钱跑了这么远还会去做什么？不过阿尼西姆不一样，他信了主，他有新生命在里头，他知道说他必须回到主人面前来认罪。不过你知道，假如你回到2000年前的时候，在你主人面前做了犯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主人有个权利，你知道吗？当时的主人，假如仆人偷了他的钱，他有这个权利带他去衙门，带他去警察局，把他钉十字架。所以阿尼西姆是冒着一个风险去见腓利门。他去见腓利门的时候，他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不要听保罗那不切实际的话，不切实际的话，他应该跑得更远，意大利不够远，跑到西班牙去，他应该做这件事情。不过阿尼西姆没有。而且你知道吗，阿尼西姆不是静悄悄的把信递给他的主人，来来来，我们找一个房间，你和我，我们和好就好。不是的，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这封信是写给教会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阿尼西姆、腓利门会有在当场，保罗要把这封信阿尼西姆或者腓利门把这封信读给会友听，他要在会友的面前呢让这两个人和好，这就是保罗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自己在黑暗当中做的事情，现在要让大庭广众知道，这是很辛苦的事情。多数人是不干的，多数人是都不会做的，不过阿尼西姆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阿尼西姆没有做一件事情，他没有听他肉体的声音，他也没有听世界的声音，他也没有听魔鬼的声音，他听了神的声音。他知道说 神要他回西哥罗西教会，因为神要在教会里头行一个神迹，要做一个见证，神要让哥罗西教会成为一间彰显福音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新生命堂不是这样吗？所有的教会不应当是这样吗？不过今天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多教会已经变成俱乐部了， Country Club, Community Center, 很多教会已经变成联络所了。我们开开心心几个会友在一起就好了，就没事了。不过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在这里呢彰显他的福音。我们要怎么彰显他的福音呢？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他的福音。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教授曾经和我们分享一个见证。他一位朋友是牧师，这位牧师他在牧会的时候，他就碰到一个个案。有一天，一位妓女进来参加这个聚会过后呢，一段时日，这位妓女信了主，她也不做她之前的行业了。不过那个妓女她想什么？她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她回到城里头邀请更多的人来，她的同行的同事来参加聚会。不过他们不要来，因为他们知道说教会是一个很清洁的地方，教会不属于这些肮脏的人，所以这是他们的预设，他们的 presupposition。 所以怎么办？所以这个姐妹就很迫切，她告诉牧师说，牧师，我要开放我的家庭办一个聚餐，在这个聚餐里头邀请我的朋友们来，他们来我家他们不怕，他们来教会他们担心，不过在那个聚餐里头我希望可以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参加那个聚餐，我们把福音传给我的同事们。在当时那间教会有两个反应，所有结了婚的妻子命令先生，你不要跟我去那个聚会。其他的人说，那些肮脏人我们不参。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那个聚餐教会人没有去。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教会？你要想，那间教会没有彰显福音，不过我们的教会又怎么样呢？假如真的一个另类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用什么眼光看他们？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接待他们？我们要去想。所以这就是保罗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过很多人以为什么呢？以为来教会，什么叫彰显福音？彰显福音就是传福音，在乌兰这一带我们传福音，过关卡到新山传福音，我们就是一间彰显福音的教会。你错了，这不完全，这对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当人来到新生命堂这间教会的时候，人可以闻到福音的香，可以看到福音的美，可以听见福音的歌。从哪里看到、听到、闻到呢？从你们的生命，你们知吗？这就是保罗在做的事情。保罗告诉安尼西姆，你要回去，你回去找腓利门，回去哥罗西教会，让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福音的美，听见福音的歌，闻到福音的香。怎么样呢？通过你们两个人的和好，通过你们两个人的和好。不过你知道，当我们谈到和好的时候很不容易的。和好一方面，一方要道歉，道歉很难的，弟兄姐妹们。有一天我记得我回到家里，我第三个孩子是儿子，你看到他的时候瘦瘦小小子的，他不爱吃东西，所以胃口不太好，所以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吃两三口饭，他就不吃了。我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发脾气了，我靠肉体了我骂了，训了他一顿，过后他哭，流眼泪，很委屈。那其实我太太很有智慧的，我太太不要在孩子面前和我冲突，所以过后呢，我太太带我去一旁，她来告诉我：“哎呀，你知道吗？你还没回家之前，你儿子吐了两回了，他应该是胃感冒 （stomach flu）。”哦，那时候我惨了，我吞口水。我要学一个很难学的功课，父亲向孩子认错。很难的，在这里有做父亲的吗？你最后一次跟儿子女儿认错是几时？你想想，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认过错，就算你知道错你也不认了。为什么？因为认错很难的。 所以那时候我要靠主，我跟主祷告，主，我得罪我的儿子，从某个角度他是我的弟兄，我得罪我的弟兄，我应当向他认错。我要说告诉主，主，我知道这很难，不过你要帮我，主，你要帮我。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那个关键。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认错，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和好，因为我们先想到难，这件事情很难，我不可以做。不过今天神要你去想三个理由，神告诉你说你不要想难不难，神要你听三个理由。当你抓住那三个理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选择、It's a commandment, it's not a choice。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选择。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借着他的开头话给我们三个很确凿的原因，三个无可退诿的真实、所以三个真实，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饶恕，必须彼此原谅，必须认罪、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保罗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彼此饶恕，彼此认罪，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仆人。第三个原因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饶恕认罪，因为我们是跟从同一位耶稣的门徒。这是保罗在三节里头给你三个理由，我要证实给你们看，这是保罗要你们看见的事情。因此过了今天的讲道过后，你若得罪人的话，若要有饶恕人的话，你要记得这三个理由。这三个理由告诉你、你必须去向你得罪的人认错，求他的饶恕。教会里头都是这样的、也许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你的仇敌呢就在这里。也许坐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们，你不想看见的人坐在后面。也许你坐在后面，因为你不想看见的人在前面，讲道完了，唱完诗歌，奉献完了，立马走了。不过这不是一间彰显福音的教会。弟兄姐妹，你得罪神你知道吗？这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神要你做的事情是你效法阿尼西姆，你效法腓利门。阿尼西姆要做的工作是谦谦卑卑的去找他的主人认错，腓利门要学的功课是谦谦卑卑的饶恕他的仆人，因为神先饶恕了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思想第一个原因，让我们来思想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饶恕，我们彼此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我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当你读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看保罗怎么称呼提摩太还有腓利门的太太亚非亚。他称呼提摩太为他自己的兄弟弟兄，他称亚非亚为他的姐妹。过后呢，他也称腓利门为他的弟兄。不过最惊奇的是什么？最惊奇的是在这本书的第十六节，保罗称一个奴仆，一个奴隶为他的兄弟，为他的弟兄，这是很惊讶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做什么？基本上保罗在告诉腓利门一个信息。保罗在告诉腓利门说，腓利门啊，提摩太、亚非亚、阿尼西姆，你们和我都是一家人，我们同有一位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有同一位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受苦的长兄，我们同有一位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必须彼此认罪饶恕。这是保罗要告诉腓利门、阿尼西姆、哥罗西教会、新生命堂的信息。我们必须饶恕认罪，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保罗用一个教义，那个教义叫做得儿子名分的教义，英文叫做 The Doctrine of Adoption。 所以保罗在告诉他们说，你要认罪，你先想到你是被领养的，你是先想到神如何的可怜你、今天、你既然有这个身份，你住在神这个家中，有这个家的文化，我要做这个我的父亲要我做的事情。这就是保罗在告诉腓利门、阿尼西姆的事情。所以你听听一位神学家，他叫雅各·巴克 J.I. Packer， 他说什么呢？他总结，他说能与神这位审判官和好是件伟大的事情，不过能与神这位天父蒙他疼爱 这是更加的伟大。这就是保罗带出的观念，我们都是蒙爱的人，我们都是神把我们带进他的家中的人。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有在那里参加一间教会，在那间教会里头有个家庭非常让我们感动，他是一对美国人夫妇，他们其实孩子都大了，一个孩子已经17岁了，另外一个孩子19岁了。所以假如有在这里的有做家长的人的话，你会想，哇，17、18岁、19岁，我要享清福了，我要脱离苦海了。不过你懂，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在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说神给我们一个感动，神要他们去领养一个孩子，不过他们想领养一个有缺陷的孩子，他们想领养一个外国人。他们俩不会说中文了，不会说中文了，不过通过一些朋友们教会，他们认识到在国内的一个孤儿院，在孤儿院里头有这个孩子叫亨利 Henry。亨利是这美国父母亲给他的名字，这个孩子没有名字，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弃婴，当他 几天大的时候，父母亲发现他有天生残疾，他的耳道 ear tunnel， 他的耳道是不发达的，他的外耳是没有发育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不健全的孩子。父母亲把他生下来过后立马呢把他丢在孤儿院外面，这就是亨利。所以亨利在孤儿院里头慢慢长大，5年6年了，你知道吗？他看到自己的朋友一个一个被领养，九号，为什么？领养的人来看到他的时候说，哇，这个很麻烦的，这个孩子 领养回去很麻烦，不要，找一些健全的。所以亨利越来越忧愁，天天看他的朋友走，对他来讲人生没有希望啊。所以当这对夫妇去到那间孤儿院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孩子躲在一个角落，其他孩子都跑过来，像他们说，问院长为什么那个孩子在一个角落不会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他说那个孩子比较特别，因为他的耳道不发没有发育，他完全听不到声音，他也不能说话，他也不会沟通，他也很生气，听不到声音的人，不会说话的人，不能表达的人，他很苦恼。所以最后呢，他很沮丧，他就在一个角落。所以这对夫妻他们就走到那个角落，就告诉院长，我们要领养他。院长说，你真的要领养，麻烦，不会说话听不见的孩子你们要怎么领养，连耳朵都没有。亨利他是留长发的，因为他不喜欢人家看到他没有耳朵，所以这对夫妻，我们教会的会友就说我们要领养他。所以他们必须回到美国办很多的文件，要付了$34,000$40,000 才能领养这个孩子。在美国有趣的是讽刺的是，打掉孩子是免费的，领养孩子呢$34,000，这就是美国。所以花了$34,000做了很多的手续过后呢，这俩又回到国内那间孤儿院，把亨利呢平平安安的带到美国，帮他换国籍。到了美国的时候，亨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位医生，帮他动手术让他听得见，帮他装上人造耳朵。所以亨利现在你看到他是短头发的，他不留长头发了所以你说假如你是亨利的话，你有什么感觉呢？我可以告诉你，假如你是亨利的话，你会对这对养父养母非常非常感恩，因为他们把他从黑暗当中救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仅是亨利，你知道吗？我们不仅仅是耳聋，当神救你的时候，你不仅仅是耳聋，你也是眼瞎的你的心也是死的你比亨利还要惨。不过当神救你的时候，神让你听见了，神让你看见了，神让你知道了。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当亨利来到这个家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些17、18岁的哥哥姐妹姐姐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爱我，我爱他们。 一个世界上的家是这样的话，何况一个属灵的家更不当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一个理由。神要你去思想说你为什么要和好，神告诉你你一定要和好，因为你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我们都是被领养的，我们都是神可怜带进来的，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不过神知道不够，要给你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神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仆人，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仆人。我们怎么看得到呢？因为当你读第一节的时候，保罗用了一个字叫同，只要你会希腊文的话叫做 soon。所以当你看到这个 soon 的时候，保罗不是用一次，他不是用两次，他在这本书里头用了四次。保罗在第一节他说，你们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 soon。 第二节，与我同当兵的雅基布。第二十三节，为基督耶稣的缘故与保罗一同坐监牢的以巴弗。第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问你们的安。你看到没有，保罗在告诉腓利门一个观念。保罗告诉他们说，告诉腓利门，当阿尼西姆来找你的时候，你必须饶恕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阿尼西姆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是三一真神，腓利门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是三一真神，你们必须彼此饶恕，彼此和好。这是保罗在告诉腓利门的话。保罗在介绍一个新的同工给腓利门，告诉腓利门现在有个新的同工，他的名字叫阿尼西姆。你想你是腓利门的话，你吓坏了，哇，那个偷我钱的瓜成为我的同工，哪里可以？不过不是的，保罗说身份不一样了，他曾经是你的仆人，现在不是的，他现在是你的同工，是你的弟兄。这就是保罗在告诉他的。所以当你谈到这个同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时候，其实耶稣也用了这个同，这个同工，一同这个观念，在一个比喻里头。那个比喻我们相当熟悉，那个比喻就是关于一个主人和两个仆人的比喻。所以让我把它摩登化，在那个比喻里头就说到这个仆人欠了这个主人呢，1000万两银子，或者一万他连德。对我们来讲，他连德银子啊，我们很难摩登化，可能不太明白。不过好处就是这一万他连德呢，基本上是我们今天的20万年的年薪。你要做工，你欠的钱是20万年 ，200,000 years。所以打个比方，我们做一些计算机，假如你一天的薪水是50块，50块就好了啊，50块。所以你知道吗？你乘以20万年的薪水的话，你基本上欠了这个主人36亿，36亿5000万 ，$3.65 billion。所以你有命偿还吗？假如主人说啊，我不要跟你算利息了，用30年来还，你每年呢？要还1000万 $10 million、不是，每个月还1000万。谁在这里有本事每个月还1000万呢？没有人呢。这就是耶稣基督带出来的观念。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个比喻，他说你看这个仆人，他欠 这个主人36亿5000万，而这个主人呢，竟然赦了他的债，免了他的债。当他出去外面的时候，他的同胞他的同工，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同工，他只欠他100天的工资，换成今天我们来算是5000块新币，36亿5000万，主人舍了这个同工5000块。所以你猜那个同工做什么？那个仆人出来就遇见他的那个同伴欠了他5000块，就揪着他，你可以想象，揪着他掐着他的脖子说，你把我欠的5000块还我。他的同伴俯伏在地上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牢里头，等他还了债务。 众同伴们听见了，就忧愁，把这事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卑贱的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36亿5000万舍了，现在你竟然不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一样。你听最后几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主人就大发怒，把他交在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我的天父要怎样待你？我的天父要以愤怒待你。所以弟兄姐妹们，饶恕原谅不是一个选择，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It's not a choice， 是一个命令， It's a commandment。 神告诉你，你若不饶恕你的弟兄，神要以愤怒待你。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这也是保罗在告诉腓利门的话。腓利门，阿尼西姆来找你的时候，你要饶恕他，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仆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仆人。这是第二个理由，这是第二个理由。弟兄姐妹们，谁是你的同伴？谁是你的同工？坐在你身边的那一个，丈夫、妻子，可能你们的婚姻已经闹得很僵了，我不知道啊，杨传道没告诉我，我不说假话，我不知道。可能你和你的孩子们的关系搞得很僵，可能你和你的同事们的关系搞得很僵，可能甚至呢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关系搞得很僵。今天神要你做什么？神要你说，你去想你做错的地方在哪里。你是阿尼西姆，你做错的地方在哪里？神要你去找腓利门道歉。记得这不是选择，神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神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仆人，所以你没有理由，你没有理由不去找他们，你要去道歉。做父亲的、母亲的，你得罪你的孩子，你听了神的道，你要去行神的道。所以告诉你，回家这个礼拜，今晚，今天下午打电话约你的朋友出来，约你的孩子，甚至约你的丈夫，约你的妻子，约你教会的会友，说出来，像我一样，我可以跟你道歉吗？我可以跟你认罪吗？当阿尼西姆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在这里的腓利门要记得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4:31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饶恕，因为神先饶恕我们。我们要饶恕，因为我的主人先饶恕了我36亿5000万元。我先想着他饶恕我了，所以我来饶恕我的阿尼西姆。这是第二个理由。最后一个理由告诉我们说，我们饶恕呢，因为我们是跟随同一个耶稣的门徒。这是第三个理由。你知道吗？当保罗在写这13封书信的时候，在新约他写了13封书信，在所有的书信里头呢，他都自我介绍为门徒、使徒、仆人。你知道只有一封信啊，他没有这样介绍。他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那位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被抓的保罗，坐牢的保罗。保罗在做什么？保罗在告诉腓利门一件事情，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生命是背十字架的生命。保罗在告诉腓利门说，阿尼西姆的十字架就是他要从罗马回到哥罗西，从意大利回到土耳其来找你，这是他的十字架。腓利门的十字架是阿尼西姆来的时候，他要饶恕阿尼西姆。保罗告诉腓利门，告诉阿尼西姆，你们两个的十字架呢，没有比过我，不会中过我的十字架。我们怎么知道？假如你有机会读哥林多后书的话，你就知道保罗所受的事情，而且腓利门是知道的。因此保罗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腓利门甚至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说保罗是多次坐监牢，保罗是多受鞭打，多次冒死，5次在犹太人 鞭打，三次用棍打，一次呢用石头打，三次呢遇到船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头，屡次多行远路，多次的遭遇江河的危险，多次的遭遇盗贼的危险，多次的遭遇同族的危险，多次的遭遇外邦人的危险，多次的遭遇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多次不得睡，不得吃，不得喝，不得暖，不得穿的保罗，又饥又渴的保罗劝腓力门，你要饶恕你的兄弟，因为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有十字架，每一个人，我有我的十字架，你有你的十字架。不过今天神要你听到什么？神要你听到的是，假如那位得罪你的弟兄来找你，耶稣要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假如你知道你要去找腓力门道歉，耶稣要阿尼西姆听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保罗给腓力门第三个理由。第三个理由，保罗告诉腓力门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没有选择，因为我们的主自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的十字架是认罪，这是一个很重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是饶恕，也是一个很重的十字架。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要你背的十字架。神要你不要再跑了，弟兄姐妹们，崇拜完了就不要跑了，好好的留下来和好不要再打了和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因为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仆人，因为我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我们没有理由不饶恕，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罪。这是保罗在腓力门告诉我们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知道认罪很难，我也知道饶恕很难，不过 我在说的是，不要管它难不难，你要管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告诉你，记得那三个原因，你就知道说你必须这样做。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保罗告诉你，在这间教会里头，人家来他看得到这间教会有福音的美，这间教会唱的是福音的歌，他们闻到的是福音的香。当我回到记得我回到我的见到我的阿姨和姨丈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我，哎，为什么你很久没有打给我们了你这么多年去了哪里？那我告诉我的阿姨姨丈，我说你们可以帮我个忙吗？你们先让我说我要说的话，待会你们要问我问题我都会答你们。所以我告诉他们说，阿姨姨丈，我是一个基督徒，不过我得罪了我的神，我也得罪了你们，所以我要向你们道歉，说对不起，我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原谅一个这么不好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们，背后我就有一个心愿，我的心愿是我的阿姨姨丈可以从我的身上看得到福音的美，听得到福音的歌，闻得到福音的香。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彰显福音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主，很多时候主我们来听道的时候，我们所听的道不是我们爱听的道。主，今天这堂道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当中，有些人不喜欢听这类似的道，什么道歉，什么原谅，什么做对不起，这就是胡说八道。不过这是得罪你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主你可怜我们，使我们得灵养，使到我们能住在你的家中。我们不是一个人住在你的家中，我们是和兄弟姐妹们住在你的家中。神因此让我们过着你家中的文化。神，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你的仆人，36亿5000万的罪主你就赦了。生我的弟兄，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同事，我的会友，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欠我5000块，我哪里不可以舍呢？主，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背十字架。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十字架， 赐给我们这个勇气恩典，让我们可以背起这个十字架，去找我所得罪的人，向他认错。当我得罪的人来找我的时候，赐给我宽容的心、恩慈的心来饶恕他。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